一念本心，你那个正那一念刚好是妄心了、啊，所以真的心空即地归，连空也不可得啊！所以我前面特别说出来啊，你虽然是正空性，但是不能还有个空的所得啊！所以我前面也曾经举例，那长爪梵志啊，跟佛陀他们在那里啊。较量哪个人的境界高，长爪梵志说：“我一法不受，啊，我一切法不受。”那他问佛陀：“你呢？”佛一句话都不讲，啊，他还以为佛陀，啊，这个输他了，啊，辩论输他了，啊，要佛陀当他的弟子了。佛陀就问他：“你一切法不受，那这一句受不受？对不对？”他知道糟糕了，他受了这一法。为什么他受了一切法都不受了，受了这一法了，已经有了这个妄心在。真正的一切法不受，是受跟不受是一件事啊，啊，是即体即用啊，就像镜子啊，镜子是真正的一切法不受啊，啊，如果他是，啊，他真正有个一切法不受的话，他胡来就不能胡现，汉来就不能汉现了。他真正一切法不受，他就胡来胡现，汉来汉现，一点都挂不住，那才是真正的一切法不受。所以你真正做到了一切法不受的时候，你的心就像镜子一样，平时呢是心如虚空，也不住空相，空也不可，也不住空也不可得，但是呢一接触自然明白啊。啊，是空有同时，那个有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但它当下即空，当下空即，空有同时，无实无虚啊。无实是什么？根本是空的，心空即地归。但是无虚什么？就是智慧菩提呀、啊，智慧菩提呀、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般若这个智慧这个字要讲三般若啊？一个是讲实相般若，实相般若空，就空空即的心体；观照般若是接触。根尘就是显出来那个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、有体有用，那就是观照般若。观照般若就是起作用嘛，啊，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，那就观照般若。哈、啊，那从哪里生出来？从实相般若是空的，那观照般若是有，是空有同时啊。所以讲这个空的部分，就是像《心经》讲实相般若，讲这个虽然有的部分，他怎么讲呢？讲一切法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，跟你讲空有是同时的。所以讲这个道理的，我们叫做文字般若啊，文字说明啊，实相跟说明观照，我们叫做文字般若。我们修行当然是要依文字，然后再起观照，最后证实相的时候，才能够显实相般若跟观照般若啊。所以这般若不好懂，不好懂。但是如果你了解你的心性，你就了解般若了。般若就是你自己的心的体用，实相般若就是你的心体空寂第一空，观照般若就是你自己心体的作用生灭门，实相般若就是真如门，观照般若就是生灭门啊。那讲这真如门跟生灭门呢，说明这个文字的就叫文字般若啊，就这么简单。其实讲的都是你自己的一心呐、啊，所以在这里讲。一念是五念的根本，哈、啊，这五念可除，这可以除，这临知一念是不可除。但是你不要以为这还有这临知的一念，连那这一念也要不可得，你还有这个临知的一念，那还是妄念呢。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，啊，这文字是这样讲，我们要透过文字去了解它终极的意义。底下护士若一念相应之时，须是六种料简：一四病，二四药，三四对治，四四过身，五四四灰，六四正治啊，正住。那护士说一念相应之时，须是六种料简、啊、那这告诉你，你要真正做刹那见性啊，说不定你见的是个相似位，相似位就是什么？你有能够觉得生灭灭已，即灭现前的，那个灭相也离了，身相离了，是不见一法生啊。但灭相也离了，也不见了一法灭，但是你有这个极尽现前之量啊。 那这是相似真如，连这个极灭虽极尽现前，也无现前之量，平常是心是到大成一片的啊。那这就是一念相应的，所以护士假如说一念相应之时，也就是刹那见性啊。那如果在金刚经所讲的就是什么，就是啊得一念尽性时啊，那得到一念尽性，那就是相应，那一念尽性，那就是一念佛。为什么尽性？没有人性所性嘛，啊，没有人性的我跟所生的性的就是这个样子嘛，那就是一念会起这一念心，承担直下承担这一念心，一念真心啊。所以这个刹那见性相应之时，稀释六种要件。料，料，料是什么？就是料事啊。我们讲的意料，料事啊。我们讲这个人料事如神啊，能够预料这些事情，料事如神。所以料，理而且料理啊，他能够料理一些事情，把这些事情料理得非常的圆满啊。所以料叫处理，能够把事情处理得好啊，没有任何一点障碍，没有任何一点缺陷。所以料有这么多的意思，就预料、料事、照料、处理。那减呢？有减责，有分别，减责正法啊。所以有减责正法，所以你要认识六种料减，就你要认识哈、啊，有六种这个事情你一定要认识啊，你才能够处理，你才能够减责正法。所以这料减又叫做料减，那个减是减责的减啊，减责一个啊，那个减责的减呢啊，那这个减是简单的减，其实也是叫选择正法的意思。所以料减又叫做什么？又叫做这个料见，也有叫料见啊，还有许多种名词啊。但是我刚才把每一个字来做分析，让大家了解料减的意思啊。那为什么要认识这料种六种料减呢？因为你刹那见性啊，了解原来五念停息名为一念相应，这是唯有为正乃知，这不是我们嘴巴去谈的，因为这完全是正量啊。如果你真正达到这样的境界的时候啊，那接下来当然要保论。我前面跟大家说过了啊，古德也常讲，未悟以前，未得这一念相应以前啊，就如上考批，而且够辛苦了啊，在那里用功。像啊，如果啊有人家里啊有人往生了、啊、你看他全家忙得不得了，那如果悟后呢，那更如上考批。所以为了破出关，那已经用尽了心力了，那为了保任，那更需要用功。为什么？长养圣胎嘛，让他能够念念都如是嘛、啊、念念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，如果念念都相应，那最少就死教菩萨法身大事了，为了三不退嘛，念不退啊，行不退，位不退嘛，那才真正念念相应，三不退就法身大事了。所以那个保任功夫很要紧。保啊，我也跟大家介绍过的，它有保任有两重意义嘛，啊，一种是啊保护住，让它不受污染，啊，念念看住你接念的无住真心，让它不受染。那你看住它，你不能说不叫它起作用啊，你还要认学习随顺真如法，顺它啊，向它能够学习顺它。我们是现在顺贪嗔痴的妄心呢、啊。因为我们心时时被境界染了，一被染你就顺着被染的心，那就变成顺着六识啊，这八十五十一心所顺着妄心。那保任是什么？保住你的真心不受染了，不受染它有体，它一定有用啊。它用什么？学习顺着真如法，真如法是本质清净，圆如烦恼即恒沙妙德。所以刚你这个刹那见性证了这一念的真心，为了保任啊，所以往往啊就在水边山边呢 啊，像那里天天用功啊，很用功，等到让他保得住了才入世间呢 啊，保得住了能够不以万法为理。所以我常常说啊， 中门里面的破除官，等于原教里面的明治继起官衔，那个官衔即位，他的破从官不以万法为理，就等于原教里面的那个相似记，六根清净位。什么叫六根清净？就是不以万法为理嘛。那个中门里面的破劳官，就破生死官，那就轮刀上阵，亦复如是啊，要砍头啊，通轰陷阵的时候，他也一样念念自见本经的妙用，绝对一点都不慌不乱的啊。泰山崩于前，面不改色啊，那真的是这种境界啊。那这个中门的这个破劳官就大彻大悟，这个境界就等于原教的分正记发生大事了。所以这保任的功夫很重要，但是你们要怎么去保任呢？要保住这念真心，而要学习认识这念真心的作用，能够随顺真如法的这个作用。所以保任有两重意义的在的。所以呢，你要用依靠什么来做这个保任的功夫呢？所以要四种，就六种料简，要先预料，要预料，要能够料事，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出在哪里，要料事，然后照料这念真心，要处理这些毛病啊。啊，处理这些毛病要怎么？要简择正法，要选择正法来处理这些毛病，所以叫料简，叫这个意思。这料简，第一个要试病，要了解病啊在哪里啊。第二个要试药啊，你试掉了这一念正念心的时候啊，啊，那就有了病了，有了病了，要知道药啊，要拿来。第三要对治啊，有了药你不知道对治也不行啊，啊。第四要试过身，对治过头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吃过头了，啊，起了副作用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像我们有的人感冒，对不对？啊，感冒要吃的感冒药，就吃过头了。感冒虽然不会那么难过，可是从早上睡到晚上，对不对？那过头了，药过头了，啊，那个里面的那个啊，有一种药吃下去就流鼻水啊，直至你流鼻水，啊，那个药叫棉呐，啊，听过没有？听说那个药一吃下去啊，就从早上睡到晚上，你那边做代志啊，整天昏昏沉沉的，所以我很怕感冒，啊，一感冒讲就没办法讲经了，因为吃下那个药从早上到晚上就昏昏沉沉的，喝两杯咖啡都没有用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三个要试过深，那药用量啊，用过量了，对不对？过又生出来了，哈，啊，底下都会解释说明了。第五是试是非，啊，你要了解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啊，这底下都会说明。第六是正助，什么是正，什么是助，什么以什么为主，以什么为辅，啊，一定要分清楚。那当然，我佛法里面是重用啊，它不是重定，它重智慧，啊，对的。但它的智慧是从定中生出来的，它定的层次有四禅八定，所以你有定，有四禅的智慧。那四空有四空的智慧，但是佛法的智慧是所能言定，是真如定，从本质清净、原无烦恼、本质不乱的定中生出来的。所以，啊，佛法追求的是什么？是无上正等正觉啊！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智慧啊，就智慧。所以，啊，在《金刚经》里面，须菩提尊者为什么请示佛陀？看到佛陀二六十中，啊，把佛性展现在日用平常。他看出来了，哎呀，善哉善哉，赞叹佛陀啊！啊，他问：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谛心，云何应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懂得要领啊！学习佛法就是要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心，要怎么来降伏我们见念心？要把心安住在哪里？问的是最正确的啊！那《金刚经》我已经讲过了，如果大家知道，可以那个记那个 MP3 就有了。所以一定要知道什么是正，所以正一定是要显作用。所以为什么在这里面心心积极里面它就有心心，心心是聪明机敏，明明白白清清楚楚，聪明有智慧，心心为主，为了显大吉大用。但是以积极为主啊，你不能很聪明但是妄想一大堆，那会变成四智变聪，那不是般若智慧。所以你这个心心这种智慧、这种聪明、这种明白，要从极静一心中生出来的，而不是从攀缘心生出来的。所以它是以大吉大用，以积极啊为助，以心心为正啊。所以一定要试正助。 那我们请继续看这个论文24页，算是第四行啊。第一病则有二种：一原力，二无忌。啊，原力则善恶二念也，虽复差殊，既非解脱，是故总数名为原力。无忌则虽不缘善恶等事，然既非真心，但是昏住，此二种名为病。那第一病的有两种，一种是原力心，原力心也是我们叫调举起心动念啊。但是他这里为什么讲不讲调举呢？因为他已经有得了一念初心以后啊，那心一定比我们好太多了。我们心很粗猛，很粗猛，那个力量很强，但他有了这么一念，这个一念相应的，若得了一念相应之时，你看得到这样的境界，稀释六种料简了。所以这里他的心就很细了，但那个虽然很细，他的宝刃他还是会去攀援呢。这个无始劫的攀援习气啊，这很难处的。所以那个唯识宗里面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啊，那个修行无畏里面一个资粮位啊，资粮就是修这十住十行十回向啊，这在修六度万恨呐、啊，这叫资粮而已啊。然后资粮再来是加行，就修还顶忍四谛这四加行，然后再来是见道位啊，见道位是入地菩萨、登地菩萨啊，然后再来修道，最后才叫做正道位啊。而第四是修道，再来是正道成佛了。你看那个见道位。修到了初地菩萨，你像一大阿僧祇劫，他所证的是什么？说破分别我法二执，那俱生我法二执还没有破，所以他时时都在观行的，他要入观行的啊。他如果是离了观行的时候啊，俱生忧住现禅明，这八十规矩总说得很清楚啊。那么俱生我法二执，又会起心的原力心就生出来了，又会啊烦恼心就生出来了啊。我们现在。觉得啊很烦恼了才是烦恼了，对于菩萨来讲啊，一个大修行来讲啊，那个起心动念对他们来讲都是烦恼，都会觉得啊这是一件苦事啊，啊，所以我们会觉得分段生死是苦啊，啊，菩萨的遍历生死他们也觉得苦啊一样啊，所以真正正心精良的啊。这个照见闻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那个苦厄不仅仅分断生死，连变异生死都断掉，这才真正度一切苦厄啊！所以在这里，你看我刚才所举的，到了入地菩萨，他还要入观行啊，能够伏寂身我法身伏住，离了那个观照那个观行，寂身幽智现禅明，禅明就是烦恼的意思。但是为什么不用烦恼这两个字？因为他的烦恼很维系，但是他们能感觉出来，那对我们凡夫那根本不会感觉出来的，没有办法去感觉那么维系的心念的啊。所以你想想，他已经修了一大阿僧祇劫啊，更何况这只是初心而已，所以他有原力，他有这个攀缘心，很不容易除无始劫的习气，但不像我们这种固体念那个很强的、啊、他是原力啊。我有时候会不知不觉会去想到善事，会去想到恶事，会啊那习气在嘛。所以这个原力，第一个两种的原力，第二是无忌啊。那如果好嘛，如果呢好了，有时候会去想想这个，想到善的，想到恶的，好了，你马上把它关注啊，不想马上积极来对峙。那觉得哎，它又产生了无忌的啊，无忌就是昏灭的现象，不思善，不思恶，但是失掉了那个灵觉性，那个聪明性失掉了，我们那个本觉本有那个智慧性失掉了，就变成无忌了。所以无忌是无明的一种啊，是跟无明相应的一种无忌啊。所以这病了这两种，一种是原力啊，攀缘境界失利一些事物，但是它很维系；第二种啊，是善恶都不失了，但陷入一种比较分灭的现象，它是跟无明相应的啊。所以原力者善恶二念呀，啊，就善恶二念呐。有时候去是善而是恶，但是它很维系呀、啊。所以刚才特别提出来，六祖大师，你看 在入涅槃以前，他还做了一首偈子来劝勉修行人，叫什么？叫我们无五不修善啊！你心里虽然是很为众生在那辛苦啊，好，经上常讲嘛，你要想做大圣法器呀、啊，做大法器呀、啊，一定要先替众生做牛马。所以无五不修善，无五就是表示很勤苦、很勤奋，在为众生牺牲奉献这样。但是没有一点在，哎呀，我在做善啊，我这样在修功德啊，我在修善。这么一起心动念，那就堕入了原理心出来了，原理啊。那我们讲呢，要做法器，我们一想到法器啊，就也是木鱼啊、大青啊，说我们要学做木鱼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不是啊，真正法器是指你能够成就这个无上大法的气啊，这法器是指你那个心呐、啊。你要成就你的大心菩萨，一定要替学六度，修行六度，替众生遮牛马，才会成为大圣法器呀、啊。所以六祖大讲，无五不修善，你绝对不能说我在利益众生啊，我在修善啊，没有啊，啊，所以六祖大师，你看他开悟了以后啊，弘忍他问他说，我现在你要叫我做什么呢？他已经开悟了嘛，弘忍大师到草场去，他到草场厨房去做工，做塔队的工作，聪明的工作。那个六祖大师体重不重啊，身子也不是很壮啊，体重。也不重，所以他为了打那个增加工作效率，身上就绑了一颗石头啊，增加重力，这样塔冲啊，啊那个塔队也比较效率比较高啊。你看那塔队本身觉得很累的，再绑一个石头来增加体重，你看他真正有那种菩萨心，真正想要替众生做牛马，所以他打队打起来也会觉得很轻松，因为他升起菩提心就不苦了。那我们呢？偷懒都想偷懒了、啊、对不对？人家还会这样做，你就知道那菩萨的用心不一样、啊、所以但是他在这样做里面，他没有觉得啊我在修善，没有，他没有，他是觉得理所当然的，我应该这样做，自然本分是应该这样，这是你的性德。所以性德消归自性是自然会这样做的，无五不修善，腾腾不造业不造恶，腾腾就是你非常的腾达啊，乃至皇帝送给你沉香木椅啊，那个沉香的那个太师椅啊，送给你什么紫衣什么什么什么袈裟啊，什么水晶钵等等 啊大家赞叹你，绝对不起一点慢心，绝对不起我自己正果想啊，免得去长了一个人面笑八苍就满了，这糟糕了。以前误打国师就是起了意念共高我万心，长了一个人面笑这个人面那个笑苍啊，那个苍，后来还好遇到了这个迦罗罗尊者把他医好了，所以才有这个慈悲三昧忏，会腾腾不造业啊，绝对不会觉得哎呀我不错啊，我修行了，受到人家的恭敬了、啊、哎呀不错啊，你看大家都赞叹我，就造了恶了。哎，原理心里会这样啊，啊你破了初关，人家看你很精进，哎呀你不得了啊，哎呀请你给我加持啊，请你给我帮忙，嗯不错啊，哎这好了，这造业了，这腾腾已经造业了，所以这就变成了原理心了。所以叫什么？他告诉我们腾腾不造恶啊，急急断见轮，一心即进啊，你也不要去散攀缘善，不要去攀缘恶，一心即静，保护你戒定心不受染，积极断尽的荡荡心无阻，随人任运，任运自在，绝对不以万法为理，绝对不会被什么东西黏住，所以自然是用心如镜，像镜子一样浮来浮现，汗来汗现，多自在啊！所以原力者是善恶二念啊，哈啊。这个虽复插足，既非解脱啊，它都不是真正的啊，真正的解脱。你缘善固然是善，但是呢，它还是受到了三界的牵引啊，善业会牵引你去到三善道去投胎啊。是故总是名为缘力啊，这是你的缘力心，缘力啊。但这里不讲故起，因为这个念已经很维系了，它用这个缘力心攀缘缘力。啊，省力为力啊，他有这省力、过力、原力的这样的心，这是很维系的啊。那无记者虽不缘善恶等事，然既回真心，但是分住此二种名为病。 原理虽然你不圆的善，也不圆的恶，但是昏昏沉沉的脑筋不清楚啊，脑筋不清楚，昏昏沉沉的啊啊，那定定久了就会有这种，久了就会有这种现象。所以为什么定久了碰到这个现象一定要提，一定要提，你定久了啊，急急就觉得变得昏昏沉沉了，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哎呀，我现在好像入定了，昏昏沉沉了，什么都听不到，什么都看不到了，什么都不知道了，那就真的就是无记了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静坐是到最后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灵知性清清楚楚、明明白，这个还是寂静念呢。那个寂静念，那还是医药而已，是对治前面那四种病，在对治，你还在对治的状况中，那个寂静念它可以从初禅、二禅、三禅乃至于到四空啊。啊，你那个寂静念还要消到生灭灭以极灭现前，才能够见到第八识的相分呢、啊，啊，还第八识的相分，还有那个生灭现前有现前也无现前之量，那才真正叫一念相应呢、啊。所以你到了啊，觉得你一念不生啊，那心心急急，急急心心，绝对不能以少为主。所以很多人误会了啊，很古在佛陀那个时代，也有人把四禅以为正阿罗汉果，结果就变成真上慢，那就很可惜的。所以这个无记者虽然不言善恶等事，但是都不是真心。为什么？他不清楚了，他有点昏灭了啊，时间呢过得很快，很昏灭，你也感觉好像没有睡觉了。我没有睡觉了，我根本没有睡觉，也自己也知道没有睡觉，也知道也没有妄想了啊，但是好像那个清清明明、明明白白那个好像不见了。但是就是这样，哎，坐在那里，时间过得很快，也没有睡着，但也不是很清楚，那就是一种无记的现象。一种无明的现象，昏昧。有很多人在那里面很高兴，以为自己已经入了生禅定了，其实是入的不是生禅定，是入了昏住定，昏住的定，对不对？这是很麻烦的，这就是这里所讲的啊，这个无记啊，这都是名为病啊。所以啊，当你在这个保任啊，第一个你不能圆立心，但是你不能够。整天好像昏昏沉沉的啊，脑筋不清楚，昏昏沉沉的，做事情不是那么明朗，昏昏沉沉，有一种啊，好像我们讲的睡眠不足的昏昏沉沉那个样子，这都不是，这是昏住，这都是一种病啊。我们脑筋凝结性的、凝滞性的，我们本有的真心，你看看水里面的八万四千个虫都会看得出来啊，那阿罗汉就看出来了。阿罗汉都可以看到水中的八万四千个虫，那叫细菌嘛。八万四千，这比喻水中的微生物，肉眼都可以看出来。你看我们心的灵觉性有多强？我们现在心的灵觉性被这肉体困住了。啊，我以前刚刚学静坐那时候，感应比较多，现在好像都没有这些现象了。我以前我曾经静坐，就面着像这种墙壁这样白色这样墙壁。就坐在那里，突然间，哎呦，吓了一跳。为什么？我看到怎么满我这前面怎么看到的这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了，密密麻麻的，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，那每一点都像牛卡那么粗，一点一点一点一点，旁边是白色的，一点一点充满了那一点一点一点一点，像长麻子一样，一点一点的，啊，但那底下是白色的，啊，我说。那什么东西一看，那马上不见了，马上就不见了，马上不见了。我恍然大悟，为什么？就是我面对的是白色的墙，我们那个还是烤漆的呢，还是烤漆，不像是油漆的啊。你再那么，在某一个这样突然之间的相应的时候，你看那个剑可以看到那么白白的、平平的、白白的，那个里面的每一个毛细孔。都像牛卡那么大，啊，都那么每一个都蛮深的，这样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，看到那么细，当然你会吓一跳，那跑看到些什么东西啊？这么奇怪的，啊，然后一看啊，原来是个我们的心呢会细到这个样子，啊，所以我常开玩笑，如果你修行，啊，你有点功夫啦，啊，那个见性的功夫显现出来了。你大概就不会喜欢男女相了。为什么？你看每一个人的满脸都像橘子皮一样，对不对？哈，一点一点的，都有什么笔泡哈，又迷迷都看不到了，绝对没有了，因为他看到这么细。 但是那种功夫很难守得住啊，就是一惊马上就没有了。可见我们的心有多细，细到这样，细到这么微细啊。所以你看心本就可以细到这么微细，这么精明，结果你变成每天都是这样昏昏灭灭的，昏昏灭灭的，像吃了安眠药一样，对不对？这不是很糟糕吗？所以你如果有这样，那就是昏灭的病。千万不要以为，哎呦，我修得不错啊，每天都在定中，千万不对啊，那跟我们的自信是相违背的，一定要记得啊。所以呢，保任如果有这种现象，这是一种分组，一种无名，所以此二种名为病。那第二要则也有二种，一积极，二心心。积极为不念外境善恶等事，心心为不生分住无忌等相，此二种名为药啊。所以你要认了这个病啊，病有这两种，你刹那见性，有这样经验，要保认会有这种两种现象。那这种两种现象啊，有两种药来对治它，所以为什么叫药检？医药先知道有这种病，了解的，那料什么处理的，我要照料，要处理的，要把它医好，来检责正法，检责正法，显着正法来对治，把它医好啊。所以你要认识这两种药啊，所以药也有两种，一种叫积极，积极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念心没有事啊，没有妄念，没有事，极静没有事啊，原理就是有事嘛，有事，我们现在事很粗，一原力一有事，马上会带动你情绪波动啊。比如说一想到没事啊，我那次还没有做，有的人就很着急，赶快车子发动，马上去处理，怎么样，马上去找谁了，很着急啊。那哎呦，这个事情还没有做，哎呀，糟糕了，好了，那个本来吃饭要20分钟，现在只有5分钟就吃掉了，结果5分钟吃了以后骑车子，哎呀，肚子不太舒服了，对不对？吃太快了，我们这是什么？太急了，这牵动了情绪了。那这是出蒙的六识分别，它原理是很细，它原理心是很细，但是也是起心动念，也是有事，心里有事，所以现在用积极，这上没有妄想，因为事都是妄想生出来的，妄想让它看住你的心。把这妄想扫除，恢复他的没有事的心，积极啊，极静，没有事，没事啊，但是他还有观照力量啊，所以真的不需要观照，不需要任何观照，心里永远都是寂然无事，但是他每天都在做事情，但是都是寂然而事，寂然无事，那就空有同时了嘛，那个空就是你的心体无事的真如门嘛。那个事就是生灭门嘛，有体有用嘛，生灭就是极灭，极灭就是生灭，极灭是真如，生灭是作用啊，极灭是法身啊，那个作用就是般若解脱啊，那就正，即法身，即般若，即解脱啊，这个我们就涅槃三德了，所以这积极啊，你马上去观照。把你的妄念去除，恢复你无事之心呢、啊，极静的心呢、啊。那第二种是心什么？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心里非常的机敏，啊，非常的机敏，能够圆观。听到这个，听到一句，就知道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接触到这个，就能够知道，啊，这个它的影响力，它的。周围的影响力啊，有的人他觉得我的心很直啊，所以我做这个根本看不到旁边，这是智慧还没有开明啊。这菩萨不会做错事情，为什么？他从一中观一切啊，对不对？一点他就知道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啊，如是性相、体力、作因缘果报、本末究竟，他一中知道三千诸法，他怎么会做错事呢？他已经远，他有智慧啊。所以你看，在我们古代啊，宰相都能够看200年的事情呢，啊，他心很清净的，所以临近得以自远呢。他临近，他就可以看得很远，他就可以圆观。更何况是已经有定的、有智慧的人，啊，他脑筋很精、很机警，所以这个心一展开，那就是无量的智慧啊。他很机敏，非常的机警，啊，不是迟钝。看一中，从一他就知道这个事情的始末。这个事情将来的发展会怎么样，这个会怎么样，他看得清清楚楚，所以叫圆观啊。我们的智慧是这样啊，圆观一切啊。 啊，不是说只看到这一个角度啊，不是啊，他看各种的角度啊，菩萨的眼光的圆观里去，所以心心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，所以叫机敏呢、啊，是聪明呢、啊，啊，心心这两种，啊，这两种是要，积极为不念外境善恶等事啊，积极要放下万念，啊，你如果哈、啊、你能够刹那见性。你从刹那见性中见到那个离体之下放下妄言，因为他真的有这个经验嘛。所以我曾经劝过大家，如果你修学坐禅，你可以先试试看，做到最后啊，像我们江老师他就做到这样了，他做到这样，从这样从以前这样啊是熟悉吧，这样用功做到最后呢啊，也看不到自己的身体，也看不到自己的心啊，也看不到这个所坐的床啊什么的，就是一片虚空啊。但是它还有空觉，但是你在那个一片虚空里面，你看什么事也没有，就是一片虚空啊。那是心化为虚空，但是还是有虚空之相。你想想看，你在这个地方都什么事也没有了，天下本无事，什么事都没有了，庸人自扰之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可是那稍稍起一个念头，好，有事了，一点有事了，开始有事了，这个念头再把它串起，第二念，哎，又事情又来了，然后串起，再越在越生，变成固起的，变成一大堆，哦，一大堆的事情就生出来，你就会很清楚的明了，真的万法唯心了，心生种种法生了，心灭种种法灭。刚才在坐禅的过程中，还没有达到这个身心世界都变成空了啊啊，像那个虚空的里头啊，还没有达到这个过程以前。中间好像没有什么烦恼，也没有什么事，到了像虚空的这个感觉的时候啊，你看什么事都没有了。如果再更深入了，你连虚空的感觉都没有，就是个凌空，那个凌空就是你自己，你自己就是那个凌空。但是这个还不是在究竟，因为你还有这个最后的那个觉得凌空就是你，你就是凌空，但是比你感觉到整个都是虚空又好一点。你看你最后你中了良心，哎呦，果然本地风光就只有那个临界性而已的，就那个临界啊，那个临界境就是一个空性空相的东西，它不动什么事都没有了，它一动了什么事就出来了，真的万法唯心。但是如果它离到这个五念停息的时候，那时候得到一念临知本源的相应的时候，它真正了解实相，它完全它了解了，它用它体会这个道理，它一关照自然放下。那 我常常说，我们在修禅定的过程中，即使你没有得到这一念破诸观，但是你对觉悟你了解了，你的觉悟这个万法就是你心变出来，这一念这是你一心三地里无声啊，你就可以用两种方法来修行来观照。比如说我常说的，用禅教两个一起用功，禅你知道真心是什么，妄心是什么，真心只是妄心不动了，就叫真心。真心起了波涛了，攀缘了，就叫妄心。啊，什么是智慧？你不再往外攀缘了，那个明明白白就是智慧；往外攀缘了，那个明明白白就是八十五十一心所，就差在这里。所以真心极静了，它不会往外缘了。哦，那怎么能保证这个心不起事呢？不起事心的攀缘呢？用教下，教下告诉你无声，梦幻虚假无声啊。所以我常讲啊，为什么善知善了知，你经过透过你的想出来的，那不是善了知，善知什么，一念就知道，一念就知道它是当体，就你自己这一念心当下幻化虚假无声，用这样来观照，来观照，来达到极极的境界，扫除你的妄想，扫除你的原力。但是他在这里已经是得到一念啊，一念相应的，在修习着保证的六种要件呢、啊，所以他用理观一念观照心放下来，恢复积极，他的功夫很得力，在保证用将来来保证他，用他的理观，因为他得到这一念的相应，唉，都是心嘛，我圆他干什么嘛？好，保住不受善恶诸法了，他的熏染，但是呢，他还要认呢、啊，认识真心的作用，这个时候就无无不修善了、啊。他也一样啊，帮助众生，众生有什么事情随缘 协助帮助帮助众生，无无不修善，腾腾不着物，还要学习认识真心，随顺真心啊。所以信位菩萨就是信真如，随顺真如的作用，顺他啊。所以这个积极为不念外境善恶等事啊，所以你要是啊，从文字里看就这么简单，不念外境善恶等事，谁不懂啊？不念他，你怎么去不念他？难就在这里哦，你要怎么去不念他？这才是难哦，这缘力心呢很细呀、啊，你怎么去不念他啊？我们去看那个病人，你莫想啦，你这么破病，你都莫想啊，困得辛苦啊，劝人很容易啊，等到自己躺那里是在那胡思乱想，还不在安坐嘛，对不对？会不会再怎样？还不是在那打妄想？那别人一样来劝我们，哎呀，你莫乱想啦，你都哄我哈啦，哎呀，这太容易，谁都会讲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去对治？这是功夫啊，止观就用在这里呀、啊，所以在这里讲积极。不念外境善恶等事，要知道用什么方法呀？他有这一念心，他就有办法对治了。那心心为不生分住无记等相，此二种名为药。那心心就聪明，很聪明，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啊。刚开始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啊，也许没有办法圆观，但是如果你这个心心的程度越来越增长，表示你的定境跟着增长，你圆观的范围越广，以后你变成好像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。所以学习佛法，他心越清净，他并不是想要去获得神通，他好像一看到这个，他就知道，嗯，这个事情可能会发生什么，这个事情会怎么样，怎么这个可能会怎样，他的料事如神。他不是料事如神，也不是去学什么，他静下来了，就像水心平下来了，浪平了，他就能够造了。他心越来越定，他原力心越来越少，原力心越来越少，那当然了，那个智慧心越高，心心就是智慧呀、啊，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。本来一中之一，见一之一，见二之二，再来见一之三，再来见一之十，再来见一之一切。那就不得了了，神通妙用在这里慢慢慢慢就跑出来了。他看这个人，哎呀，空老胡师讲什么什么啊，观什么听其言观其行，然后再怎么样一啊，什么人烟受灾，人烟受灾是吧？我记得好像有这么一段话啊。他啊，那如果你有这样的定境，你看一个人只要一看，你就不用怕，哎呀，人心隔肚皮啊，你就不需要这样。你一看也看到他的肚皮了，也看他的肚内的肠了，他在想什么呢？清清楚楚，那就第六感，第六感的机感出来，心心能够达到这样啊。所以为什么破除关的人，他达到一个程度，他就有神通啊，他那个心里的智慧就跑出来了。所以如果你常常都在昏昏沉沉，你怎么能够产生心里的智慧去显出来呢？啊，你看我们心。啊，还有宿命通、他心通、什么通，那都是本有的东西啊。如果你越修越昏沉，没有妄念，昏昏的，什么都不知道，那差得太远了，那不行了。所以一定要提，要让信心啊，啊，要信心啊。所以信心是不生分住无记等相。如果你让他不生分住无记等相，这样提，又能够啊，心里能够定，能够积极，在这里面定慧就不断的在增长，你的智慧性就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。所以修行，你的智慧性越来越高，你的敏捷性越来越强，你的感应力越来越强。哎，你自己知道吗？这个假不了，你自己很清楚吧？不生分住无记等相，此二种都没有药。所以你用药用的对了，你自己境界在增长，你一直在增长。这个增长的过程中，你绝对不能以少为主，也不能自满，也不能骄傲。你永远都是要替众生做牛马，去行六度，这样去牺牲奉献，它不断的增长，就像树一样，有了肥料，有了阳光，有了水分，它一直在增长，一直在长大。所以修行真的是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啊！它会自然成长。所以心心为不生分住无记等相，此二种名为药。那第三为对治者啊，这个我们下个星期再来说明啊。先知道病，然后又认识了药，然后再来就来对治了啊。